神话跟历史呢可以说是完全相符合的，尤其是讲到这个亚述，讲到巴比伦啊，所以不要忘记呢，是最后呢是谁把在幼发拉底河那边，是巴比伦先并吞了亚述，推翻了亚述，明白吗？第一个最早是被法老赶到幼发拉底那边去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亚述的势力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没有多久以后呢，就亡在谁的手里？亡在巴比伦的手里。所以在同样的一个地方，结果你看巴比伦和谁交锋呢？和这个和埃及交锋，结果也在同样的地方，结果呢，埃及反而被打败了。所以这样我们知道才有这些故事。所以大家记得，所以讲约雅敬第三年、第四年，那就表示什么？表示那一年呢，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就被掳了，就可以说第一次被掳。这一点呢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牢牢记住。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呢，就很容易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的耶利米书。那我们读到十二章跟十三章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大概是，那个以色列快将亡的那个时候，就不是约西亚将亡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约西亚第三十一年，大概那个年间，因为有两个地方可以给我们看的大概的是那个时间。第一个就是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若与步行的同跑，尚且绝类，怎能与马赛跑呢？”那这句话是对谁说的？这句话是对约西亚说的。因为世界上最好的马是从埃及来的，明白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根本约西亚不是埃及的对手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耶利米老早就预言这件事情，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，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？约旦河边的丛林原文是：当约旦河水涨起来的时候。那约旦河水涨起来这件事情就特别执着河水泛滥，而且那个丛林里面有很多的狮子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执着那个约西亚的遭遇了。他到了什么？他到了这个哈米林站，到了米基多战场。你看那个平原呢是东西向的，但如果你等一等，你一到了东边以后，你就到了约旦河平原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就用诗意的说法给我们看到说，你看最后呢，最后呢，你看见这个约西亚呢，果然呢，在战场上就死在沙场上。所以这是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第十三章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：“你去买一根麻布，带着束腰。”这是第一件。然后第二次临到他说：“你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呢，要起来往波拉河去，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。”这非常有意思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的的确确，神要叫耶利米做这件事情。那原因很清楚，因为耶利米到哪里，就代表整个以色列到哪里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起头呢，叫他要到什么地方呢？要到波拉大河去，而且把它藏在磐石穴里面。所以这就预告说，将来以色列人是同样的遭遇。那么等到过了几天以后呢，他说：“你往波拉哈去，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呢取出来。”所以第七节，我就往波拉河去，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。见腰带已经变坏了，毫无用了。所以这个就讲到什么？就讲到以色列将来的遭遇，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尤其呢，你要想到最后谁被废掉的，那个就是约西亚的儿子被尼哥废掉了，而且把他监禁在什么地方？就监禁在波拉哈的附近。所以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把腰带藏在磐石穴里面一样，他把他监禁，不让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了。那最后把他带到埃及，就死在埃及。 所以从这里呢，就给我们看到说，将来整个约西亚的遭遇，不光讲约西亚，讲了他的儿子了，讲了这些的遭遇。所以呢，从十二章到十三章，你从那里开始，你大概就可以看出来那个故事呢，应该是到约西亚快亡国，约西亚快31年的时候，特别是，特别那一段所发生的故事。然后从十四章开始呢，就预言到犹大会有干旱，那么这个一点没有错啊。那因着的干旱，那就表示说在亡国以前呢，一定有干旱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，你知道说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和以利亚的故事刚好是前后呼应的。那大概是耶利米呢写了《列王记下》上下，所以只有耶利米能够解释呢以利亚的故事，也解释以利沙的故事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就是将来，特别是指耶利米预告说，等到将来呢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么你看见以色列人会有旱灾。那为什么又会旱灾呢？很清楚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这个活水的泉源。所以当一个人一离弃了活水的泉源，那个遭遇呢，一定是这样的遭遇，一定是这样的遭遇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下面如果我们读的话，就讲到将来那个怎么遇到荒旱。那第三节，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，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，就拿着空水瓶蒙羞惭愧，抱头而回。那表面上就是的的确确要发生的事，但实际上就从这里说出他们属灵的光景，因为他们弃绝活水，满有活水的神，他们为自己凿了破裂的池子，所以结果当然找不到水喝嘛。但是虽然这样很稀奇啊，耶利米呢却认罪祈祷。你看第七节，耶和华，我们的罪孽虽然作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。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的你，你看看很稀奇啊。等到这件事一发生以后，耶利米呢就开始认罪了，明白吗？他不是说是他们犯的罪，不是，他就开始认罪了。然后他说，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中患难时做他救主的，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？你为何像受惊的人，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？耶和华，你仍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称为你名下人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是一面耶利米说预言，那另一面呢，他和预言里面所说的刚好调在一起。因为他呢直到整个全地干旱的时候，结果你看你认罪的是谁？一开始认罪的是耶利米。那有的人光认罪，但是不是，当耶利米认罪的时候，他的的确确是眼泪汪汪的。所以十七节，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，愿我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。我若出往田间，就见有被盗杀的；我如进入城内，就见因饥荒，串病的，连先知带祭祀的在国中往来，也是毫无指示。所以，如果根据这段时间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旱灾大概在什么时候发生？就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发生。所以，这个就叫祸不单行啊！不光是被围困，而且呢，你看，刚好那是荒旱的时候。所以难怪耶利米呢，他想到耶路撒冷的遭遇，想到他们所遭遇的旱灾，他很自然就乃至在那里就祷告起来了。所以下面呢很明显的，你看这个哭泣的先知呢也是代祷的先知。所以第十九节，你全然弃掉犹大吗？你心厌恶西安吗？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？我们指望平安，却得不着好处；指望痊愈，不料受了惊慌。耶和华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因我们得罪了你。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，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。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？ 天能自降甘霖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能如此的不是你吗？所以你看他所祷告的就是以利亚的神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当他遇见干旱还没有来到，你看见他就在那里祷告，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。意思就是说他们等候有一点甘霖很快就来到，但是没有想到呢，神说话很回答很清楚。第十五章，耶和华对我说，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，你看前面不是耶利米代求吗？但下面说好了，不要说你代求，就算是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代求，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，何况是你呢？你明白吗？你懂那个背后的意思。所以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，叫他们去吧。所以他们问你说，我们往哪里去？你便告诉他们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，定为刀杀的必被叫刀杀，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，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。然后呢，下面第三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命定四样害他们，就是刀剑、杀戮、狗类撕裂、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，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跑去。那你记得吗？这个就是在生命记里面一再提到在万国里跑来跑去。这不光解释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的境遇，也解释了2000年以色列到处被漂流那个结果。所以这个预言是一直讲到今天的。这个耶利米呢，他的确看得非常非常远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为什么讲得很远呢？我们说过了，这个第一次巴比伦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因为他们制造了破裂的石子拜了偶像。然后到第二次，就是当神把他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们居然说定他是这样，定他是这样，所以他们弃绝了那个供应活水的石子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们要在什么？要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，这就是他们的遭遇。所以一面来讲呢，你看见就是说出，一面是说出什么？一面是说出是预言，但另一面呢，也能够说出他们实在的光景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耶利米他真的学了很多很多，经历很多很多煎熬，那他到底有没有进步呢？属灵上很有进步，我们怎么知道？所以他的秘诀在哪里？现在我们看第十五章第十五节就很清楚。耶和华你是知道的，求你纪念我，眷顾我，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，不要向他们忍辱取我的命，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，明白吗？这是很消极的。下面积极什么？你看他进步在哪？第十六节，耶和华万军之神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耶利米最大的安慰就是什么？他因为得着神的话，而且他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读主的话，我们有没有把主的话当作食物吃了？如果吃了有什么结果呢？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不管什么样的遭遇，是把耶利米一直逼到神的宝座前。而你只要到神的座前，你不能不打开圣经，你不能不读主的话。而且当你真的读主的话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就常常主的话就那个滋味就是不一样。所以现在耶利米能够做见证说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。下面，我没有坐在宴乐人中间的会中，也没有欢乐，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他能够学习接受圣灵的感动，而且能够单独的与主相处。 因你使我满心愤恨，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？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，不能痊愈呢？难道你待我有诡诈，像干流干的河道吗？你看见吗？所以很明显，流干的河道又是讲到那个时候他的整个的处境。然后这个时候你看见，明明是神要以色列归回，但现在神要谁归回？要耶利米归回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神要拔出灾，拔出拆毁，建立灾局以前，特别讲到他的建立以前，神一定先要在神